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教宗梁十四世11月28日展开他首次国际睦邻访问的第二天行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见主教、圣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和睦邻工作者。这次聚会在圣神主教座堂举行。
The faith that unites us has deep roots. Obedient to God's call,Our father Abraham set out from Ur of the Chaldeans, and then from the region of Haran in the south of present-day Turkey. He departed for the promised land.
教宗首先回顾了基督信仰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指出最初是亚巴郎怀着服从之心来到这片土地，然后门徒们最先在这里被称为基督徒。后来，初期教会的教父们为信仰基础的塑形贡献心力。教宗强调，这份遗产不只应该被纪念，更要在今天启发长新的愿景与承诺。接着，教宗谈论了渺小之道。他表示，教会的使命并不取决于数量或影响力，而是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这观点让所有团体，包括人数稀少的团体，都能怀着依恃之心展望未来，而非听天由命。教宗鼓励他们继续常怀喜乐和充满希望的坚毅，为福音做见证。生命的记号已经出现在土耳其，包括青年带着有关信仰的疑惑敲教会的大门，而且他们的人数相当稳定。随后，教宗列举教会格外需要投入的几个领域，例如大公对话及宗教交谈，向当地百姓传播信仰，以及为难民和移民的睦邻服务。教宗赞许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睦邻工作者，敦促他们特别致力于本地化，以符合土耳其文化及语言的方式来表达福音。另外，移民和难民的临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教宗邀请教会继续接纳并陪伴社会上的最弱势的群体。
This year marks the 17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but also of humanity as a whole. This ever-relevant event puts before us several challenges that I'd like to mention.The first is the importance of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the faith and of being Christian.
适逢首届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教宗点出了三个对当今教会来说仍然很重要的挑战。第一个是要抓住信仰的本质，在这方面信经始终是合一与分辨的指南针。其次是教宗称为新亚略主义的趋势，也就是把耶稣当成历史人物来敬仰，而非承认他是永生的天主之子。第三，教宗省思了信理的发展，提及信理在初期教会的几次大公会议中的自然成长。教宗表示，信理扎根于不变的真理，其表达方式随着理解的加深而有所调整。此外，教宗也谈及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在土耳其的时光，尤其是他对该国的情感和付出。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moved by this same passion in order to keep alive the joy of faith and continue to work as courageous fishermen in the Lord's boat. May Mary Most Holy, the Theotokos, intercede for you and keep you in her care.
梁十四世最后亲勉今天的牧灵工作者们，秉持同样的奉献之心，继续努力，保持信仰的喜乐，并且勇敢服务。教宗在土耳其访问的第二天，也探访了由安平小姊妹会管理的养老院。修女们在这里照顾不同国籍和宗教的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和被遗弃者。教宗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教宗抵达后，迎接他的是现任院长、前任院长和省会长以及几位义工。教宗随后在歌声中来到养老院中的小圣堂，并在圣体龛前跪下祈祷片刻。在圣堂等候教宗的有病患和支持帮助这个养老院的人。养老院负责人希尔森修女以同会所有姊妹之名向教宗致辞，感谢他来此探望他们。这里的老人都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教宗在讲话中向修女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接待。接待是这个养老院的一份礼物，在日常服务中结出果实。教宗说，他被这些修会的名字安平小姊妹会所触动，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让人深思。是的，上主召教你们不仅仅是照顾穷人和帮助他们，而且也要成为他们的姊妹。教宗指出，这是基督徒爱德的秘诀，在服务他人之前先与他们同在，以友爱为分享的基础。接着教宗提到另外一个词，长者。这个词汇如今面临失去其真正含义的危险，在诸多以效率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已失去了对年长者的敬重。教宗强调，并引用方济各教宗时常喜欢重复的话：圣经 和优良传统教导我们，长者是民族的智慧，是子孙后代、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因此，作为罗马主教，教宗向这所以兄弟情谊接待他，并且特别接纳长者的安贫小姊妹会给予双倍的感谢。教宗强调，这并非易事，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祈祷。随后，他与养老院的人们一同祈祷。修女们在教宗到访前向本西文王表示，老人们也都十分的兴奋，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感到荣幸得天独厚。安平小姊妹会管理的这间养老院目前照顾60名贫困老人，他们当中有基督信仰不同派别的基督徒、一些穆斯林和一名犹太教徒。领导这个团体的印度籍修女玛利亚·伊纳爵说，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宗教而有差别待遇，我们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这间养老院里有基督徒的圣堂和穆斯林的祈祷室，以确保每个人都得到灵性关怀。对修女们来说，教宗的探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修女说，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这只是个简陋的家。在这里服务的修女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印度、英格兰、尼日利亚、肯尼亚和马耳他。虽然在财务等方面困难重重，但修女们全心信赖天主，而且竭尽全力让养老院的老人们亲近天主。修女们相信教宗将为他们带来讯息。修女说，所以我们不该陷入喜悦和期待中无法自拔，却要实际聆听教宗对我们的叮嘱，因为他就如同天主给我们的讯息那样。教宗梁14世11月2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国家图书馆会晤该国政府官员、民间团体和外交使团，发表他在本次国际牧灵访问中的首次讲话。
Mr. President, distinguished authorities,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very muchfor your kind welcome. I am pleased to begin the apostolic journeys of my pontificate with a visit to your country, for this land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and today it beckons the children of Abraham and all humanity to a fraternity that recognizes and appreciates differences.
教宗在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辞时，对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称土耳其是与基督信仰起源密不可分的土地，同时也召唤所有亚伯朗子孙、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意识到差异不是分裂，而是通往友爱的道路。教宗此行选用的徽章图案描绘了达达尼尔海峡上的桥梁。教宗表示， 这象征着土耳其的独特身份，一个在地理上连接亚洲与欧洲的国家，但更深层次上也实现了自身的连结，从东到西，从传统到现代，从差异到统一。教宗表示，在一个因两极分化和极端立场而紧张的世界，社会面临分裂的风险，但土耳其的基督徒已准备好为国家团结积极贡献力量。教宗一节曾在此服务过的圣若望23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并提醒人们，这位圣人当年敦促天主教徒摒弃孤立，拥抱相遇文化。教宗指出，这些话语在今日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教宗援引福音书中天主作为桥梁建造者的形象，指出自我启示的天主在天堂与尘世之间开辟通道，使人心得以效法他的慈悲。教宗说，正义与慈悲必须挑战支配的逻辑，怜悯与团结而非权力必须成为衡量发展的真正标准。教宗也告诫道，技术与伦理脱节带来危险，即使是人工智能，最终放大的仍是人类的选择。流程并非机器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的作为。因此，教宗敦促各国领导人携手努力，弥合人类大家庭团结所遭受的创伤。
Ladies and gentlemen, I just mentioned the human family. This metaphor invites us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once again, a bridge between our common destin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each individual.
谈及许多土耳其人关切的议题是，教宗将家庭视为社会生活的第一核心，强调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能领悟没有他人便没有自我这一基本真理。他赞扬该国为加强家庭作用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指出，任何家庭若自我封闭或压制成员声音，都将面临风险。教宗说，幸福既非源于个人主义，也非来自轻视婚姻纽带与对生命开放的态度。教宗期望土耳其能继续成为各民族间稳定与和解的源泉，并回顾了保禄六世、若望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及方济各教宗的历次访问。教宗两此次访问恰逢尼西亚大公会议周年纪念，早期基督徒曾在此寻求信仰合一，这标明对话与相遇始终是永恒的需要。世界再度陷入冲突加剧的局面时，要警惕方济各教宗所称的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教宗指出，各国正把精力投入到具有破坏性的对立中，而不是共同面对和平、消除饥饿、保护受造界，以及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教育与医疗这些共同挑战。教宗表示，圣座只带着其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而来，但却怀着坚定的意愿，愿与所有致力于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国家并肩同行，让我们在真理与友谊中同行，谦卑地信靠天主的助佑。
Ya Cephal
结束在国家图书馆的活动后，教宗前往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并与局长阿尔帕古什进行了简短会谈。教宗在安卡拉的最后一项行程是探访圣座使馆，并从那里前往首都机场。教宗的专机于当地时间晚上6点35分起飞，略晚于预定时间，因为他离开圣座使馆后，从车上问候了众多聚集在天主堂前的民众。教宗本次访问土耳其的一大目的是为了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的1700周年。为此，他于11月28日午餐过后，从伊斯坦布尔搭乘直升机前往昔日的尼西亚，今天的伊斯尼克，在古老的圣尼奥培多大殿考古遗址附近参与大公祈祷活动。在出访前，教宗发表了一封题名为《在信仰内合一》的宗座牧函。他表示，教会自召始便宣扬在信仰内合一，基督徒蒙召在和谐中行走，以爱和喜乐守护并传扬基督。他是人类领受的恩典，他是天主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与会主教们如此宣示了自己的信仰。教宗梁十四世在他的宗座牧函在信仰内合一中首先提到这件事。该牧函于11月23日主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公诸于世，以此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鼓励众基督徒以更新的热忱宣示信仰，因为世世代代以来信仰的真理一直是基督徒的共同遗产，值得我们以长心和切合当下的方式来宣认和深化。教宗也引用国际神学委员会的文件，耶稣基督天主之子救世主，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以深入理解尼西亚大公会议不仅在神学与教会层面，也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教宗重申，基督信仰的核心乃是尼西亚大公会议所宣认的对天主之子耶稣基督的信仰，至今仍在弥撒中透过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予以宣认。这份信经联合所有基督徒，在我们所处的艰难时代带来希望。在牧函中，教宗首先回顾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历史，详述那次大公会议制定的信经，接着他邀请人们在当今时代省思对天主的信仰，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他的复活与升天为我们开启了新生命道路，以及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大公性崇高价值。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大公运动得以建立，并在近60年来取得了许多成果。此外，大公对话推动我们认出在耶稣基督内的弟兄姊妹，及那些属于其他教会和教会团体的信徒。此对话也帮助我们发现，基督的门徒在整个世界是唯一且普世的团体。教宗指出，在这个 因诸多冲突而分裂的世界中，这个团体能成为和平的标记与和好的工具。教宗进一步指出，为了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履行这项使命，我们必须一起行走，以实现所有基督徒彼此间的合一与和好。尼西亚信经能成为这旅程的基础与参照准则，因此我们需要把那些已失去理由的神学争议抛在脑后，在唯一的信仰和爱中团聚。教宗解释道，重建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并不会使我们更贫乏，反而变得富有。这个目标唯有通过耐心漫长且有时艰难的旅途才有可能实现。这既是一项神学上的挑战，更是一项灵性上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灵性上的大公运动，如尼西亚信经所展现的那样。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Laudato Jesus Christus。